这里是巴黎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收听本台第一次中文节目广播。今天是2018年10月10日星期三，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0月9日23点，巴黎时间0点，北京和港台时间6点。首先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特朗普若遭反制，将向2670亿美元中国商品追加关税。中美论战，中国外交部奉劝美方停止对中方的无端污蔑和指责。美国或下周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中方有关说法毫无依据。孟宏伟亲自否认丈夫贪腐，称接到电话威胁。美驻联合国大使黑里辞职，特朗普称赞其非常出色。英国保守党可能有40名议员投票反对政府的脱欧议案。意大利及欧内政部长移民问题欧洲意见逐日统一，被指涉史上最大情报失败事件，俄外交部召见荷兰大使，特首避谈马凯续签被拒事件，英外相港府做法带有政治动机，范冰冰遭罚后崔永元自曝仍受威胁，官方报纸出面回应。听众朋友们好，我是福林，下面请听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特朗普若遭反制，将向2670亿美元中国商品追加关税。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二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向记者宣称，就目前正在加剧的中美贸易战问题，如果中方对由美方做出向2000亿中国商品增加关税的政策采取反制措施，他将再对价值267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本周二在谈及中美贸易纠纷的问题时，特朗普向记者介绍称，尽管中方有所意愿，但其还没有准备好与美国达成贸易协议。他说，两国官方已取消数次相关会谈。当被问及如果中方出台新的反制政策，他是否准备好进一步采取报复措施时，特朗普则回应称，没问题，毫无疑问。他说，中美两国当下的贸易不平衡，其本身就意味着中方早已就采取了报复措施。值得一提的是，鉴于中美贸易纠纷的加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当天宣布降低了对两国的经济增长预测，指近期两个世界最大经济体相互征收关税，损害双方的经济利益。此外，该组织首席经济官奥伯斯法尔德另指出，尽管近期人民币不断贬值，但他不担心中国政府捍卫人民币的能力。不过他警告称，北京将面临在采取行动支撑经济增长和确保金融稳定方面进行平衡。中美论战，中国外交部奉劝美方停止对中方的无端污蔑和指责。斯美国副总统彭斯于10月4日在目前中美贸易纠纷的背景下，与华盛顿出席智库哈德逊研究所活动时，就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发表了罕见及全面性的批评性演讲后，来自中国官方的回应也在继续发酵。中国外长王毅在周一告诉来访的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要求美方停止错误言行。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则在一天后的答记者问环节中强调，中方无兴趣干涉美国的内政和选举，并奉劝美方停止对中国的无端污蔑和指责，停止损害中美关系的言行。自今年以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贸易问题上通过对巨额中国商品征税的方式直接向中方施加压力，而在彭斯发表了这份被认为或将在中美关系历史上具有历史性意义的讲话前，特朗普等人已经开始在国际舞台就中国涉嫌干扰美国中期大选的问题上向中方发起声讨，从而将中美分歧公开化和多面化。本周二，自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自5日发表两篇近1000字的声明，对美方的种种指控进行驳辩，并阐述中方立场和态度后，他的同僚陆康则再度宣称，中国历来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也没有兴趣干涉美国的内政和选举。陆康说，对于美国领导人的无端指责，中方从一开始就表明了立场，指出这纯属捕风捉影，不能接受。他指出，王毅在会见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时，并强调中方在这件事情上光明磊落、问心无愧。在谈到贸易问题时，陆康称，中美经贸摩擦是美方一手挑起的，中方只是被迫做出必要反应，这是正当的防卫行为。回答最后，陆康扬言称，世界上到底哪个国家动辄干涉别国内政，国际社会早都看得很清楚。我们奉劝美方停止对中国的无端污蔑和指责，停止干涉别国内政，停止损害中美关系的言行。 美国或下周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中方有关说法毫无依据。彭博社在周一引述美国财政部知情人士透露称，白宫方面正在考虑于下周一的一份报告中正式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则在周二回应称，中方无意通过货币竞争性贬值刺激出口，也不会把人民币汇率作为应对贸易或其他经济领域争端的工具。他并强调，有关说法是毫无依据的猜测。报道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密切关注且非常担心人民币的贬值问题，而作为美国财政部长的努姆钦为此一直受到白宫的压力，后者则强行要求给中国贴上汇率操纵国的标签。他还爆料称，特朗普将促使财政部在下周的一份报告中正式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若这一消息得到落实，其意味着美方将首次以白纸黑字的在官方文件中给予中国汇率操纵国的标签。陆康在当天被问及相关问题时表示，他已经注意到美国财政部对人民币贬值感到忧虑，正在寻找中方操纵汇率迹象的报道。但他则强调称，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中方的立场和态度十分明确，我们无意通过货币竞争性贬值刺激出口，也不会把人民币汇率作为一个工具应对贸易或其他经济领域的争端。他说，有关说法是毫无依据的猜测，是不负责任的。孟宏伟妻子否认丈夫涉贪，称接到电话威胁。中国公安部副部长、国际刑警组织前主席孟宏伟妻子周二于法国里昂向美联社介绍称，他曾收到电话威胁，一男子称中国已派出两队人到法国专门搜寻他。请听我台记者香曼为您带来的详细介绍。
孟宏伟的妻子称，在孟宏伟于九月底失联后约一周后，他接到一名神秘男子的电话，对方称，你只要听不要说话，我们已经派了两组人专门寻找你，我们知道你在哪里。孟妻还指出，她高调公开丈夫的失踪已经使得自己身陷险境。公开孟宏伟失踪事件是希望可以帮助遇到相同情况的失踪者家属，但她忧虑连累到在中国的家人，因此拒绝上电视镜头，也不公开自己的姓名。针对孟宏伟收受贿赂的指控，孟宏伟妻子对美联社否认丈夫涉贪，涉贪指控只是中国当局的借口。他说，孟宏伟没有收受贿赂的能力，他自己可以公开银行账户以证清白。美联社还引述一名匿名法国司法官员的话说，法国警方正在调查孟宏伟妻子受恐吓一事，但未能证实是否真有两组中国人员在法国寻找他。担任国际刑警组织前主席职务的孟宏伟上月底由法国返回中国后与家人失联。在孟宏伟妻子公布此事后，中纪委通报孟宏伟被指控收受贿赂和其他罪行，正在接受国家监委的监察调查，但没有说明孟宏伟所谓的违法行为是在他2016年当选国际刑警组织主席之前还是之后犯下的。
美驻联合国大使黑利辞职，特朗普称赞其非常出色。自华盛顿方面消息，美国白宫在本周二宣布，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尼基·黑利将在年底辞职。白宫方面并透露，特朗普总统现已接受了前者的辞呈，并称黑利大使对他来说非常出色，其在过去两年中与联合国表现代表美国也非常出色。周二上午，特朗普则与黑利共同发表声明，黑利宣布其将在2018年年底离职，并声明自己无意参加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特朗普则在声明中给予黑利高度评价，称赞其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人。他说，黑利在联合国的工作非常出色，他本人也非常棒。英国保守党可能有40名议员投票反对政府的脱欧协议。请听我台记者方华为您带来的详细介绍。
据路透社报道说，一位英国议员星期二称，如果英国首相特蕾莎梅的脱欧协议导致英国从欧盟出现半退不退的状态，保守党内将至少有40位议员有意投票否决这一协议。英国议员贝克表示，同事们不会容忍半退不退的脱欧。贝克曾经在特蕾莎梅政府内担任脱欧次长， 后来因为抗议特蕾莎梅的脱欧提案而辞职。英国周一向欧盟发出挑战，称如果没有一个针对双方未来关系的框架协定，英国可能不会同意与欧盟的分手协议。而欧盟也表示，在英国没有行动之前，欧盟不会有动作。双方都想在10月17到18日的布鲁塞尔峰会上取得重大的进展，不过着眼点却截然不同。鉴于特蕾莎梅阵营内对退欧条款存在严重分歧，本周欧盟可能会推迟提出他们有关脱欧后的贸易关系的提议，转而关注自身的应对举措，包括无协议脱欧情况下的应急计划。英国脱欧公投已经过去了2年多，脱欧谈判已经进入最后阶段。到目前为止，英国执政党和反对党均无法就如何脱欧给出清晰有号召力的方案。距离正式脱欧不到半年，英国将以何种方式退出欧盟依然不得而知。软脱欧和硬脱欧之争尚未尘埃落定。目前谈判的最大障碍是英国脱欧之后爱尔兰和北爱尔兰之间的边界问题。欧盟官员表示，无论英国脱欧进展如何，在就爱尔兰边界问题与英国达成协议之前，欧盟不会对未来的贸易问题提出建议。
意大利及右翼内政部长，移民问题欧洲意见逐日统一。请听我台记者阿曼婷为您带来的详细报道。
意大利内政部长萨尔维尼9号星期二表示，他的反移民政策在欧盟范围内正在获得越来越多的支持。他并呼吁法国总统马克龙不要在这个问题上再侮辱他了。萨尔维尼是意大利政府里的强人，是意大利极右翼联盟党的主席。他是在法国里昂讲述这番话的。欧盟人口最多的6个国家，法国、德国、英国、西班牙、意大利和波兰，正在法国的里昂召开内政部长会议。会议从星期一晚上开始，与星期二傍晚结束。会议的两大主题是移民和反恐。意大利内政部长萨尔维尼星期二在会场外向媒体表示说，我不明白为什么马克龙指责我是种族主义者，指责我自私。今天所有与会的部长们都支持欧洲不能够接受经济移民。法新社的报道表示，在离欧盟大选还有9个月的时间，移民问题是目前欧盟的一大焦点问题，也是萨尔维尼上任以来的重点主题。欧盟在移民问题上分歧很大，不过就此，西班牙内政大臣周尔在里昂却说，不存在冲突，我们只是在努力地达成统一的立场。波兰内政部长以及匈牙利内政部长则应该会在12月份在摩洛哥召开的会议上对联合国的移民协定说不。
被称史上最大情报失败事件，俄外交部召见荷兰大使。自俄罗斯在荷兰的黑客行动曝光，致使305名俄间谍身份被暴露后，据俄罗斯卫星网报道，俄外交部发布消息，针对荷兰指控俄方发动网络袭击一事，于8日召见了荷兰驻俄罗斯大使。俄方强调，来自俄方的指控对两国关系造成了无法弥补的伤害。俄方称，荷兰继续参与对俄挑衅性宣传活动将受到反作用，荷兰方面将对此负全面责任。特首必谈马凯续签被拒事件，因外向港府做法带有政治动机。香港当局在近日首度拒绝了为一名外国记者延长工作签证的事件仍在发酵。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在周二回避了直接就香港入境处拒绝为香港外国记者会副主席、金融时报、亚洲新闻主编马凯工作签证续签一事的提问。对此，英国外交大臣杰里米·亨特则在当天通过声明称，港府未能就这一决定提供任何解释，只能使得其得出拒绝向马凯续签是具有政治动机措施的结论。范冰冰遭罚后，崔永元自曝人受威胁，官方报纸出面回应。中国知名媒体人崔永元在近日通过其个人微博账号透露称，自己由于举报知名女星范冰冰等明星存在偷税漏税遭到威胁，在得到官方向其发布的10万元奖金的消息后，强调我的危险来自四面八方，不能退。对此，中国最高检察院的机关报检察日报在周二首次以官方的渠道对这一事件做出了回应。听众朋友们，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播送完了。 各位收听的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将是由肖曼为您主持的亚文分析。
听众朋友，美国副总统彭斯10月4日发表对中国政策严厉讲演后，中美贸易战和政治关系都进入紧张僵持阶段。当人们看不到中美贸易战的出路时，就只有反向探讨，这场僵持的缠斗还将如何进行呢？中美贸易战僵棋会下成一盘死棋吗？特朗普两周前曾经清醒地说，现在还不到中美谈判的时候，因为中国还没有做好准备，也就是说中国还有回旋余地，不想对美国真正让步。在美国中期选举前，中美间掰手腕比的是毅力。中美贸易战这盘棋下下停停，下一步出棋的似乎仍然是美国。据英国金融时报日前报道，美国官员警告称，如果中方不拿出一份详细的让步清单，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不会在下月的20国峰会上与习近平进行贸易对话。这次峰会将于11月30日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这之前的11月18日，习近平和美国副总统彭斯也都将出席在巴布亚新几内亚举行的一年一度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会议。据两名了解美中谈判情况的人士向《金融时报》透露说，面对美国官员的以上压力和警告，中国方面表示，他们有这样一份清单，但如果华盛顿方面不能保证在稳定的政治氛围中做出回应，就将不会提交这份清单。据说北京恼火的是，特朗普政府的行事方式反复无常，美国内阁官员没有能力谈成具有约束力的协议。美国方面感到沮丧的则是北京方面不愿讨论与经贸政策相关的实质性结构性问题。在五月初的第一轮贸易谈判中，美国谈判代表向中国副总理刘鹤提交了一份超过140项具体要求的详尽清单，从市场准入壁垒到长期购买大量的美国能源和农产品，以降低中国高额的对美商品贸易顺差。据英国金融时报分析，今年八月，中国谈判代表曾经暗示，他们可以相对较快的就其中大约1/3的要求达成协议，并愿意就另外1/3进行讨论。鉴于国家安全或其他方面的原因，剩下的要求属于禁区，其中包括美国要求中国向外国公司开放国内云计算市场。不到万不得已，中国是不会轻易让步的，这也要看特朗普给中国准备的所谓贸易毒丸会不会发生效力，能不能软化习近平的态度。这个贸易毒丸就是美墨加三国贸易协议中以第 32.10 条款为代表的一些能在事实上阻止美国盟友与中国进行贸易谈判的规定。美国此举不仅遏制了加拿大、墨西哥的贸易政策独立性，而且在未来某个时候也可以遏制欧盟、日本以及英国退欧后的贸易政策独立性，使得中国无法通过与其他国家达成的贸易安排来从根本上削弱美国的贸易地位。这个协议包括一些旨在确保国有企业不会受益于不公平补贴的条款，和一项旨在打击中国投资的条款。美国试图在全球贸易体系建立一个能够更好规范中国经济行为的势力范围，并作为对北京施压的杠杆，促使中国在某个时候重返谈判桌。而美元走强、油价高企、中国经济走弱，各种不利因素合在一起，也将使全球经济各大市场整体风险增大，这也是美国必须面对的。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要闻分析，由肖曼编播，感谢 FabHis 技术合作，也感谢收听。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将是由阿曼婷为您主持的法国世界报节目。
各位听众，香港拒绝向《金融时报》的记者发放签证，这是11月9号法国《世界报》在其网站上刊登的一篇文章的标题。副标题写道，随着北京扩大其对前英国殖民地的影响，新闻自由正在下降。署名佩德罗莱蒂的这篇文章写道，金融时报在香港的亚洲新闻负责人马凯申请工作签证延期遭到拒绝，这使得在特别行政区工作的外国记者也面临众所周知的外国记者在中国大陆所面临的威胁，这就是驱逐制裁。要求将马凯的工作签证延期两年的英国金融时报于10月5号星期五宣布，这一签证延期申请被拒绝，没有任何的解释。金融时报说，这是我们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文章说，当马凯在旅行后于10月7号星期天返回香港的时候，他只获得了7天的签证，预计将于2019年初担任巴黎办事处负责人的马凯先生，几乎就是被驱逐了。人们认为马凯遭遇几乎被驱逐，原因是他8月14号在香港的外国记者俱乐部组织了一次午餐会，参加午餐会的有寻求香港独立的一个非常小的小党的青年领袖陈浩天。7月下旬的时候，警方要求政府禁止这个叫香港民族党的小党，马凯因此受到了惩罚。文章说，尽管香港政府对陈浩天被邀请进行谴责，中国当局坚持要求不要让陈浩天参加这次午餐会，但经常邀请各派人士参加活动的香港外国记者俱乐部还是维持午餐会按照原计划进行。而且在外国记者俱乐部主席缺席的情况下，在场外出现抗议示威的情况下，马凯作为副主席就主持了午餐会上的辩论。抗议示威再加上虚假火警以及外国记者俱乐部网站所遭受的网络攻击，围绕这一午餐会事件的争议，使陈浩天这位年轻的香港独立活动家的演讲引发了媒体意想不到的关注。最后，根据英国殖民地时代的一个法律，香港民族党最终于9月24号被正式禁止。文章写道，针对马凯的决定进一步打击了香港这个前英国殖民地的法治。虽然根据一国两制的原则，香港是被保证在2047年之前拥有独立的司法机构和特定的宪法基本法的。文章还写道，自2014年的雨伞运动以来，面对北京对一切叛乱歧途的零容忍，防卫的墙似乎越来越脆弱了。文章还写道，马凯事实上被驱逐引发了强烈的抗议，欧盟批评说这是一项政治决定，制造了一个令人担忧的先例，有可能会损害香港的国际声誉。无国界记者组织也谴责说这是一种形式的报复，并说对于一名记者来说，香港当局不延长马凯的签证是一种非常罕见的案例，可能是独一无二的。马凯是英国主要媒体的代表，这只可能是一个报复的措施。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台驻柏林特约记者丹兰为您带来的柏林飞鸿。
10月3日，德国庆祝了统一28周年，但统一了28年的德国并不是一年比一年更融洽，而是社会分裂越来越明显。反对伊斯兰欧洲化和反对默克尔难民政策的选项党不但进入了联邦议会，而且选民还在增加。右翼极端势力的不断膨胀 加大了社会的两极分化和矛盾冲突，而移民难民问题也继续困扰德国。虽然德国接收了不少难民和移民，但很多移民在德国并没有抵达第二故乡的感觉，在10月3日找不到庆祝情绪。默克尔四度执政以来毫无新意，对大联盟政府的不断争吵拿不出解决方案，对选项党的不断强大也毫无对策。时代周报要求取消这个国庆日也就不足为怪。德国统一28年后，东部即原东德地区流失了200万人口，西部则增加了500万人口，哪个地区更有吸引力也就不言自明。东部失业现象至今依然是个问题，大量失业并不一定是因为个人不努力，而是地区非工业化或许多原东德大型企业关门或西迁造成的。东部经济结构的薄弱和东西部生活水平的不同，使许多东部人有二等公民的感觉。比如科隆城市广告报就承认，东部经济结构薄弱现象确实存在，而且还将继续存在，因为薪水是根据地区生产力来衡量的，生产力上不去，当地人的收入也就上不去。至于人们寻求的东西部生活水平均等，科隆城市广告报兜头浇了一盆冷水，说这是追求不到的，因为同等生活水平1989年前就不存在，在西部也不存在，西部各州的生活水平素来是有差异的。该报奉劝东部人不要抱怨，而应接受加入了西德这样一个以研究和发展为重的社会。如果这个社会因为排外情绪的滋长不能广泛吸纳外国专家参与发展，它就不可避免地会落后。要想靠排外来改变经济结构的薄弱，那是不可能的。但德国不仅存在经济结构的问题，默克尔执政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尤其是东部人的怀疑。德国之声表示，在汉堡出生，在东德长大的默克尔可谓是德国统一的最大赢家。默克尔治国已有13年，但自一段时间以来问题多于政绩，即便是东部人对这位来自他们中间的总理也没有骄傲感。自柏林墙倒塌以来，默克尔步步高升，而数百万东部人却在很长时间里每况愈下。在东部人的眼里，默克尔是漠视其利益的突出政治代表。要阻止社会两极分化，加大社会融合，人们自然把眼光投向政府，但大联盟政府继续争吵，而默克尔越想阻止右翼极端，右翼极端就死灰复燃越快。与此同时，默克尔的权力正在逐步消亡。民调显示，在10月14日的巴州选举和10月28日的黑森州选举中，默克尔领导的基民盟都将受到拖累或打击。默克尔地位的不断下降会使德国的政治和社会问题更为严重。统一28年后的德国迫切需要一位新的强有力的领导人。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柏林飞鸿专栏节目。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特朗普若遭反制，将向2670亿美元中国商品追加关税。中美论战，中国外交部奉劝美方停止对中方的无端污蔑和指责。美国或下周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中方有关说法毫无依据。孟宏伟妻子否认丈夫涉贪，称接到电话威胁。美驻联合国大使黑利辞职，特朗普称其出非常出色。英国保守党可能有40位议员投票反对政府的脱欧议案。意大利极右翼内政部长，移民问题欧洲意见逐日统一，被指就史上最大情报失败事件，俄外交部召见荷兰大使。特首必谈马凯续签被拒事件，应外相港府做法带有政治动机。范冰冰造反后 崔永元自曝仍受威胁，官方报纸出面回应。听众朋友们，接下来首先将是由方华为您带来的今日经济节目。
听众朋友，中国股市沪综指周一收盘重挫了 3.7%， 创下了三个半月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星期二沪股开低走低，收盘时有所微升。分析师指出，继前日大跌之后，今日大盘低位弱势震荡，反弹动力有限。受大宗商品价格走强的影响，盘中以石油煤炭为代表的周期股领涨，而金融股则继续调整，短期市场多空分歧依然较大。一位证券分析师指出，昨天市场补跌，今天窄幅震荡，短期可能再消化一下国庆假期的利空，尤其是外部的一些压力。他表示，短期油价连续上涨，对周期股板块形成提振，但仅仅周期股走强难以带动大盘重拾升势，市场重新走强仍需金融股和消费股等权重板块集体走强的支撑。中国铁矿石期货周二上涨了大约 3%， 触及九月中旬以来的最高水平，受市场对于钢铁库存需求上升的预期所支撑，主力一月铁矿石月和稍早曾经触及510元人民币，创下9月19日以来的最高水平。还有市场人士认为，目前中国资本市场逐步对外开放，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联动性更加紧密，外围市场的影响正在加大。此外，中国经济数据偏弱，令市场对利空因素的影响更为敏感。与此同时，人民币对美元继期周一收盘大跌了321点，跌破了 6.91 关口，是2017年3月10日以来的最低水平，中间价则跌至近17个月的新低。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公布的数据显示，10月9日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汇率中间价为1美元对人民币 6.9019 元，1欧元对人民币 7.9312 元，100日元对人民币 6.1055 元，一港元对人民币 0.8816 元，一英镑对人民币 9.0363 元。此前，中国央行两次在人民币汇率逼近 6.9 的时候，分别推出了调控政策及调升外汇风险准备金率和重启逆周期因子，以平抑羊群效应，稳定汇率预期。而这一次，人民币汇率再次逼近7元大关，被视为市场的信心关口。有分析指出，这一波人民币贬值行情明显有美指上涨推动，要想依靠逆周期政策工具来逆转贬值预期的可能性很低，效果也不佳。要抵制客盘的羊群效应，唯有真刀真枪，可这无疑将大幅增加央行的监管成本。路透社报道说，瑞士百达财富管理周二称，明年中国经济放缓的因素可能令人民币进一步受压，为人民币对美元不太可能跌穿7的心理关口。百达的一位货币策略师在其评论中称，介于人民币由年初到现在已经下跌了超过 5%， 明年中国的 GDP 增长速度预计由今年的 6.6% 回落到 6.1%， 利差的因素将使人民币进一步受压，而经常账已经陷入逆差，无法为人民币释放。他说，我们认为中国人民银行对于维持人民币稳定态度认真，因此美元对人民币的持续走势不太可能身穿7的心理关口。基于美元对欧元在2019年略微转弱的预测，这应该有助于人民币保持在低于这一关键位。该行并指出，当人民币对美元持续下滑，中国资本外流风险会增加。介于人民币7美元对1美元为一个心理关口，可以理解中国人民银行在此地位上将准备考虑汇率走势。百达指出，中国可用于维持人民币稳定的潜在工具包括更严格执行资本管制以及外汇储备调配。此外，该行的观点是，美元应该在第四季度保持强势，但随后应该逐渐走弱，这将缓解2019年美元对人民币汇率的一些上行压力。该行维持目前的人民币对美元三个月预测为 6.5% 的预期，6个月预测为 6.8%， 12个月预测为 6.6%。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奥伯斯法尔德星期二称，他不担心中国政府维护本国货币的能力，尽管最近人民币出现了贬值。他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在巴厘岛举行的年会时表示，中国将面临在支撑经济增长和确保金融稳定之间的谨慎权衡。奥伯斯法尔德表示，金融市场过度强调人民币的短期走势，并称近几年来人民币总是很快就从动荡时期中复苏。奥伯斯法尔德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直建议中国当局对经济增长的关注重点应该从数量转向质量和可持续性，以提高经济承受冲击的能力。奥伯斯法尔德称，政府官员一直在努力控制中国的信贷扩张，面对与美国的贸易紧张关系，他们会采取措施来提振经济增长，这些举措已经对短期经济增长产生了影响，并影响人民币的汇率。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我们的小专题今日经济。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将是由瑞迪为您带来的公民论坛节目。
各位听众，自台湾蔡英文政府2016年5月上台以来，一度热络的台海两岸关系骤然降温。马英九总统任期内的所谓外交休兵早已让位于来自北京的步步紧逼。两年多来，蔡英文领导下的台湾已经连续失去五个邦交国，曾经争得的国际组织参与也陆续受阻。随着北京与梵蒂冈近日围绕主教任命问题达成的共识，台湾能否继续维持他在欧洲唯一的邦交国也成悬念。但与此同时，2017年上任的美国特朗普政府一方面对北京展开贸易大战，另一方面也对台湾表现出比历届前任美国总统都更明确的支持。夹在世界两个头号经济大国争夺领导地位的游戏中的台湾如何自处？台湾外交在何种程度上能够自主，而不是大国游戏中的一个筹码？台湾国立中山大学中国亚太区研究所教授郭玉仁先生九月初到访巴黎时向我们谈了他的看法。最近一段时期呢，从外交层面来看，一个比较突出的特点呢，就是台湾呢不断失去邦交国，但另一方面呢，又有美国对台湾方面的很有力的一些支持。那怎么看台湾目前的国际环境？
其实从2016年5月蔡政府上台一直到现在，两岸关系一直都是处于蛮紧绷的状态嘛。中国不断透过各种方式在打压台湾在国际空间的活动嘛，包含国际组织的参与，然后邦交国，甚至于已经延伸到司部门的啦，就前阵子那个航空公司改名这个事情嘛。我觉得两岸关系这个就是中国对台湾的一些政策或态度，其实也跟中美关系有蛮强的联动。
怎么看这种联动？它对台湾是一个更积极的因素，还是说它也携带着很多让台湾可能更多的依赖美国的这样的一个因素？
应该是倒过来讲，应该是川普政府上台之后，其实川普总统虽然是一个政治素人啊，可是他很深刻的了解到台湾在整体全球战略还有中美关系里面台湾占的重要的关键位置啊。所以有些人是把他称作是打台湾牌啦，可是我觉得事情并没有那么单纯或者是简单啦，因为台湾毕竟是一个民主国家嘛，也不是说美国可以对台湾为所欲为嘛。那在这个中美的非常关键的战略调整期啦，应该这样子说，之前奥巴马时期一直在讲说 G2 嘛，Major Power Relation 就是大国关系，新型大国关系嘛。我觉得川普总统在看待中美关系并不是这个样子啦，因为他在竞选期间已经讲得非常清楚嘛， American First 美国优先，所以他会想要延续这种美国霸权在亚太地区的这个主导地位。那在这个状况之下，如果中国处于的是跟美国一种 compete 竞争大于合作的这个态势的话， 那在这种状况之下，台湾就变成对美国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我觉得因为中国非常习惯去操作打击弱者，例如说南韩部署萨德的时候，那个明明就是驻韩美军的部署，不是韩国的部署嘛，可是他惩罚是南韩嘛。这个美台关系尤其在安全跟外交上一直不断有突破，这两年多来，第一个是因为九二共识的关系，第二个是因为川普上台，所以这个叶万辉前阵子 也证实了嘛，这个川普总统跟蔡英文总统的通话，那个其实是美国提出来的。对，所以由此可见，川普总统其实在他担任总统初期就已经非常深刻了解台湾的关键地位了，尤其在中美的这种战略关系的调整期里面。对，所以我觉得中国也没办法对美国有非常有效的反制措施，所以他就习惯性的惩罚弱者嘛。
但是您刚才也提到，就是说有人也认为，可能也不是少数人觉得美国在打台湾牌，那台湾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有它的自主性？
例如说马政府执政八年，那个时候其实台湾蛮多重要的军事尤其军购案都停滞不前，军事预算也国防预算也一直在下降，马英九总统基本上为了维持两岸关系的缓和，不管是在外交上或国防上尽量避免去对北京挑衅那蔡总统上台之后，其实他竞选期间就一直在强调国防自主，蔡总统上任之后也的确陆陆续续一些国防政策有在落实，尤其对美的军事合作跟交流这一个部分对，所以我觉得是台湾自主性的提出这种需求，而不是说一昧的迎合华盛顿的要求嘛。对，所以我不觉得这是好像是被动，台湾是当成一张牌被打，我不觉得是这个样子。那蔡总统的国防自主的政策基本上也是应该是说在马总统八年之后的一种重新调整嘛，台湾内部的国防政策的重新调整，不能一昧的单方面的把它解释成是美国打台湾牌了。
但是现在这种局面，两岸关系呢持续紧张，那么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维持现状，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可以维持多久，走出这种僵局有哪些可能的因素？
我觉得这个并不是因为台湾调整国防政策或安全政策导致两岸关系恶化嘛，我觉得一个非常大的主因是因为北京当局还没有习惯跟民进党维持有效的这个沟通管道。
正是就这个问题，我想问这个民进党其实在在野期间就是在过去几年间，在蔡英文政府上台之前，其实跟北京方面有一些个人的交流，至少是，那么怎么看这些交流实际上看样子并没有构成一个可以沟通的管道？
我觉得这个主要是态度问题嘛。民进党还在野的时候，北京当局基本上是以比较轻松的态度在跟民进党交流，尽量避免去触碰到一些核心的议题或敏感性议题啦。那个时候的沟通管道到民进党执政之后当然是无效的嘛，可是北京跟国民党之间的沟通跟交流，其实不管国民党在野或在朝，其实都是 effective 嘛，都是非常有效的嘛。对，所以我觉得因为民进党再怎么讲他还是一个民主政党啊，蔡总统自己也讲过非常多次嘛，就是在不设政治前提之下随时愿意跟北京对谈嘛。所以如果北京的态度，如果中国的态度是一直坚持说一定要对方接受九二共识才能谈，有这种前提的话，那这个僵局其实是北京自己设的嘛。台北其实基本上已经非常多次，甚至于蔡总统就职的时候提到两岸关系的两大支柱嘛，中华民国宪法跟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嘛，那这个基本上就已经是对大陆释出非常大的善意了嘛。所以我觉得中美这一波的战略调整期会让北京重新思考怎么去面对一个由民进党执政的台湾呢？
北京现在实际上是一个习近平领导下是一个强势政府，让步在某种程度上是这个希望 目前看是比较狭小。那如果台湾方面也仍然坚持自己的这样这个立场，这种在没有非官方渠道沟通的这种情况下，这种僵局是不是只能持续？
第一个我认为不是民进党政府在坚持。怎么说呢？没有九二共识之前，北京跟国民党还是能谈啊。那为什么当时的北京愿意跟国民党谈，在没有九二共识的状况之下愿意谈？对，所以换句话说，北京对民进党设的标准其实是高于国民党的，这是第一点嘛。然后第二点，我觉得这个也不能用让步来形容啦，因为它基本上不是一个让步啦。我们都很清楚嘛，两岸关系要能够改善和缓，更多的合作跟交流，只有一个方法，就是对话。所以蔡总统才会一直不断地去重申说，在没有预设任何政治原则或前提之下，随时愿意跟北京谈嘛。所以我觉得是现在应该重新去思考这个台湾定位的是北京啦，就是北京的领导阶层，他们认为说，在现在的中美战略调整期底下，应该怎么去面对台湾啊？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目前两岸关系的僵持集中于对九二共识的不同认知，但北京之所以区别对待民进党与国民党，症结更在于北京不愿接受民进党党章中关于台湾独立的主张。那么蔡英文政府上台两年多以来，这种紧张关系对两岸经贸交流有怎样的影响呢？
两岸的经贸交流基本上也是在中美贸易战的大框架底下，当时是因为中国有比较好的投资环境嘛，所以才能够吸引那么多的台商，100多万的台商到中国大陆去设公司设厂，然后做生意嘛。我觉得中国要非常谨慎的去处理现在中美贸易战的这个部分啊，因为其实这个部分也不单单只是对台商，而是对所有的外资，中国是不是还是一个在现在的这个全球经贸环境底下适合投资的地方啊？
具体怎么说中美贸易战和台海两岸的经贸关系之间的互动关系？
对，例如说现在美国不断对中国提高关税嘛，第一个就会造成转单效应，可能就蛮多公司不会对中国的工厂下单嘛。转单效应酝酿的时间够长，在中国境内的工厂就会移厂嘛，因为这个是经济竞争法则嘛。对于经商的人来讲，他们比较寻求是一种比较稳定的投资环境。那川普总统对中国用的贸易报复的手段是非常 arbitrary， 非常的这个我相信他们都有非常详细的计划，只是说他宣布这些制裁的手段都是非常突然。这个对经商的人来讲，这个投资环境并不是稳定的啦，生意人他会寻求避险嘛，那避险的最好方法就是离开那个投资环境嘛。我觉得这个也不单单只是对台商，对，而是对在中国有投资的外资，对，它是一个整体的投资环境的问题嘛。那对于两岸关系来讲，我觉得台商长期以来其实是扮演两岸关系一个非常重要的稳定的关键角色啦。那如果这个转单或者是移厂的效应出来之后，会变成说两岸在对话之间啊，因为台商通常扮演的是台面下的沟通管道嘛，就会越来越少，因为而且他们也不太想再去管这些事情，他们的主业还是做生意嘛，是因为他们经商的原因想要稳定投资环境，才希望说两岸关系是缓和的。对，所以就会变成说两岸在中美贸易战底下，连这种最稳定的安定力量都会想要离开。对，所以这个也是另外一个中国政府应该要去深思的这个部分，在所有的外资里面，台商的地位是最特殊的啦，当时也是以对最特殊的身份去中国投资嘛。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对台湾国立中山大学中国亚太区研究所教授郭玉仁先生的采访，谈中美两大国争雄游戏中台湾的外交自主空间。他认为特朗普政府对台湾的支持更来自他对台湾在美国印太战略中的战略地位的认知。欢迎您在下次的公民论坛节目中收听对郭玉仁教授采访的第二部分内容。本次节目由瑞迪主持，感谢 Rudy 苏黑奈和 FabCase 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将是由珍妮特为您带来的法国风土人情节目。
各位听众，法国人最爱的休闲娱乐及运动就是骑自行车。根据法国一个叫 Shop a Lake 网站刊登的研究报告指出，法国人最爱做的休闲娱乐运动是骑自行车。这项研究报告是根据在运动与休闲的长期活动之间欧洲人最爱的活动采购数据为基础，就 Shop Alike 网站委托下所做出的这项调查报告数据来看，在法国骑自行车是大家都爱的现象。事实上，有 46% 被调查者表示他们最爱的消遣娱乐及运动就是骑自行车，它远远超过了去露营占 8% 以及滑雪占 4%。 令人惊讶的是，足球运动只占了法国受调者的稍微超过 3%。法国人是很理性的，他们宁愿选择一个温和的天气去做他们最喜爱的运动，骑车。一般来说，五月是在大自然下骑车运动最理想的季节。当然，法国人是全年都喜爱骑车的。与西班牙相比，西班牙民众比较喜爱在七月骑车，而德国民众则热衷滑雪运动，这当然是在每年的一月是最理想的季节。调查结果显示，骑自行车活动也是欧洲八个国家中人民最喜爱的休闲活动，而法国民众运动时喜爱骑的是越野车，奥地利人则比较喜爱骑 BMX 脚踏车，波兰人则偏好骑室内脚踏车。在 BVA 民调在2014年的调查结果显示，有 85% 的法国人表示喜爱运动，10个法国人里有8个人平日从事运动，其中有 49% 每周至少运动一次， 63% 是为保持身材而运动， 47% 表示是为了放松身体而变换一下脑袋运动， 40% 则纯粹因为喜好而运动。受访者也认为运动是一个交友的好时机，有1/4的法国人与朋友一起运动，他们占了 23%， 有 17% 则是在运动健身房里面进行的。根据法国道路预防协会七月新出炉的一项调查指出，29%的法国人在假期当中外出时喜爱以自行车代步，逐渐的在城市里许多人开始骑自行车及骑车上班，这也是放长假当中理想的交通工具。根据以普索民调显示，法国人开车去度假时，有 41% 的驾驶者至少会在汽车上带一台自行车去度假，但是如同开车人士，这些自行车爱好者却很少有人能懂得保护自己安全的那些基本自行车的交通规则。道路安全预防协会的主任拉蒙女士指出，自行车的危险统计数字比机车来得小，但是近年来其造成的死亡人数的演变特别令人担忧。从2013年到2017年，自行车的车祸死亡人数增加了 18%。 2017年统计有173名自行车人士死亡，而且发生车祸最多的是暑假期间。虽然目前在巴黎等的大城市，四轮车的驾驶人越来越习惯与二轮的自行车人士共同用一条道路，但是在陌生的度假地点，驾驶人在面对城市道路新的变动以及交通规则的新变动时就容易出状况了。另外，在十字路口的红绿灯地方有一个小三角标志，不知道您看过没有，它可以让自行车在让行人优先通过的条件下通过去，但只有 37% 的法国人懂得这条交通规则。骑自行车的交通安全调查结果显示，成绩并不叫人放心，因为只有 6% 的受访者完全答对提案。对于夏季长假自行车骑士的调查检测成绩只是高了一点9%，所以爱骑自行车的朋友们骑车出外消遣运动时，还是要先熟悉相关的法国的交通规则，并且要特别的提高警觉才是。各位听众，以上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 R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特朗普若遭反制，将向2670亿美元中国商品追加关税。中美论战，中国外交部奉劝美方停止对中方的无端污蔑和指责。美国或下周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中方有关说法毫无依据。孟宏伟妻子否认丈夫涉贪，称受到电话威胁。美驻联合国大使黑利辞职，特朗普称赞其非常出色。英国保守党可能有40名议员投票反对政府的脱欧议案。意大利极右翼内政部长，移民问题欧洲意见逐日统一。被指就史上最大情报失败事件，俄外交部召见荷兰大使。俄特首必谈马凯续签被拒事件，因外相港府做法带有政治动机。范冰冰造访后，崔永元自曝仍受威胁，官方报纸出面回应。听众朋友们， I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节目是由福林为您主持，要感谢 Fabrice 的技术合作，也要感谢各位的收听。今天的节目也会伴随着法国歌曲 La Nouvelle Vague 中结束，这是由法国歌手 Voyou 所演唱的歌曲，也在歌声当中祝您平安愉快，我们下次再会。
Cette nuit, impatient de retrouver bord, on chante encore dans les rues de la ville, toujours fébrile. Des hommes sont restés quelques jours à faire un tour essoufflé. Le temps leur a joué des tours et leur navire a dû rester à quai, abandonné. Ce soir on se marre et demain la rigole ira flirter avec les vagues et ses marins se gavent avant de filer vers les îles. Quand vient une fille au bras d'un de ses égarés, l'air amoureuse et pour sûr, l'alcool ne l'a pas épargné, mais qu'est-ce qu'elle est belle sous sa chevelure et quelle allure. Lui dans ses sapes de voyageur a l'air un peu contrarié, elle va lui manquer ses courus, on chantera son chagrin aux aurores, dans tous les ports. Son cœur a déjà pris la mer à l'heure qu'il aimait jamais, jamais autre chose qu'un navire ne l'avait fait voyager. Ils ont pris la fuite, laissant la ville derrière eux. Pas vraiment remis de leur cuite, ça parle des filles rencontrées à terre, aux nuits légères. Lui se rappelle à son idylle, elle était belle et santé. Les fleurs qu'on ne trouve que sur son île, mais elle et ils se sont abandonnés.
sans se parler. Son cœur est resté empalé au bout du port et pour sûr, elle suppliait hier encore aux voyageurs de ne pas quitter ses murs. Mais quelle torture! Envoyez-lui son bon souvenir, elle vous dira qu'elle s'en fout, qu'il fallait pas la faire languir en la couvrant de mots doux. Son cœur avait déjà pris la mer alors qu'il lui confessait que jamais rien d'autre qu'un navire ne l'avait fait voyager.